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设立国安委是当务之急，为的是应对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那么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国安委的职能啊，可能比美国跟其他西方国家的国安会还要来得更大。那么究竟国安委要做些什么事情，它的权力有多大，有没有可能会凌驾在体制之上，成为一种全面监控以及打压不同意见人士的工具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良先生。刚刚我们说这习近平认为说这个国安委是要应对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究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国安委未来要处理的是哪些方面的危机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先从外交上面来看哈，因为外交上它的问题比较多。譬如美国来讲啊，他跟他的邻居哈都没什么事儿，他跟加拿大也没什么事情，跟墨西哥也是，但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的问题。但是回过来看中国大陆来讲，他跟邻居呢，大概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智库的分析来讲，就是只有跟中亚几个国家没有问题的，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有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都要大，都可以很大。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协调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不是只有国防力量问题，还有经济力量，还有软实力的问题。所以这些东西要统合运作的时候呢，就需要有个协调的单位来做这个事情。那么一个这么大的国家，这个左手跟右手做的法不同，左脚跟右脚走路不同，这事情很难把他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然后来应付这么多问题。所以呢，我想有个协调其实有进步，那对这整个国家的政府的体制的运作是一个进步。那至于说他会不会拿来把这个东西拿来用来控制内部或怎么样，这就很难说了。不过我想以目前他国家的大这个规模来讲的话，应该是对外的可能性比较大，学习美国或者像台湾这种国安单位的协调，我想需要是比较大的。
然后对内的部分，当然还有提到一个新疆跟西藏的问题。那么究竟这个未来的国安委包不包括处理台湾问题呢？
我相信多包括。但是事实上来讲，大陆这部分已经有个机制，就是国台办。其实国台办本身已经，
那国台办会不会对纳入未来的国安会这样子一个机制？
我相信将来应该是类似国台办这种情况。
OK。
但是因为国台办本身人也不多，那个他们的这个真的执行单位也不多，他主要还是个协调单位，他还可以找一些有资源有权力的单位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将来国安会应该也是这个形式才对。
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当然这个处理对外对内的双重危机，当然内部的话就是要维稳了。那根据我们看到一些资料是认为说，目前这个看来这国安委未来可能会加强一个监管跟监控互联网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就有人担心了，如果这个国安委是仿效譬如说前苏联的一个克格勃 KGB 的一个形式的话，可能会成为有这样子一个打压意见人士全面监控的隐忧。你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批评呢，范教授？
是的，这个其实在中共目前直属中共这个中央委员会有一个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啊，是有这个组织，这个组长也是习近平担任啊。那另外呢，这个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他现在所掌控的也是包含这个国安、包含武警、包含公安啊等等相关的情治单位是他负责的。所以在这个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这样的一个，它是比较幕僚型的一个机构啊，主要是提供中共中央委员会一些国安的一些资料还有会诊，所以它不是一个执行机构。所以这次要成立这样一个国安会，它基本上是一个执行机构，而且是一个决策机构。特别是大陆内部目前各个这个包含刚才主持人所谈的，有包含国家安全的部门，有包含军事部门，有包含外交部门，有包含这个维稳部门，还有包含就是网络的监控部门。那这些部门呢，目前来说可以说是各司其职，在横向的联系上并没有办法一致。所以这次要成立这个国安会的目的呢，它就是第一方面，它的位阶是比目前的政法委还要高。那另外一方面，他又在中共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这样一个幕僚机构之下，他是一个执行部门，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横向的联系。那刚才主持人所谈到会不会对网络加强监控，目前看来他这个监控的这个方式或者监控的科技或者他监控的范围可能会更大，因为目前来讲大陆内是对内是防这个突变，对外是防突袭。所以对内防突变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 这个群众聚众还有恐怖攻击事件，所以更使得这样一个机构它的成立呢有它的一个迫切性跟必要性。
嗯，好的，非常谢谢范世平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有人说这个国安委的成立是让习近平更把各种各样的权力，国防外交两岸等等全部都一把抓，更集权了。那么有人刚说提到担心说会像前苏联的 KGB 克格勃这样成为 KGB 第二，那么也有人却认为说这个组织上呢可能是仿效美国的国安会，不过可能会这个职能或权力比美国的国安会还要更大。那么您在华盛顿跟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国安会究竟怎么运作的，您认为未来的国安委权力会大过于美国的国安会吗？
看起来的话，假如照这个刚才这种说法的话，应该是会比美国的国安会权力大，因为美国国安会其实就是总统一个咨询机构嘛，
嗯，
它本身有总和这个统合这个资讯跟这个统合行动的一个能力，但是它本身也是没有一个权力，它要指挥国务院，要指挥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情报总监啊，要指挥这个各种像中央情报局啊，这个联邦调查，其实国内国外的这个问题只要跟国安有关他都有牵涉到，所以其实是类似的。但是美国国安会定位就是一个他叫国安顾问，他不是一个部，是一个很确定的事情。那所以他的情况可能跟刚才所讲的这个所谓国安委这种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执行机构或者是这些这个差别在这儿。
嗯，好，非常谢谢蔡德良先生。相信博弈还有一些问题，就我们第三个话题要请教两位来宾，那我就把时间留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很快再请教这个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刚刚东宁有请教这个蔡德良董事长，就是关于这个是不是习近平要顾全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也请教您。也是当然也是有一些媒体认为说习近平希望借这个组织来更巩固他的权力，您的看法呢？
的确，当然习近平上任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权力的紧缩上面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包含他在军权上的掌控非常的快速啊。我想这个跟江泽民跟胡锦涛上任到两三年之后才掌握军权是截然不同的。当然胡锦涛这个裸退辞去了军委会主席，那主要也是因为习近平他本身跟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很快就掌握了军权。那另外我们看他在政治上，他一方面是打左，一方面又防右。什么叫打左？例如他对薄熙来的审判看得出来是打击左派，一方面他又反右他最近强调要这个整党风，看起来好像是跟毛泽东的整风运动很接近所以又打左又防右他一下子这个当接总书记就立刻到广东去巡视，好像走的是这个邓小平的南巡之路这跟这个改革派是示好。一方面他最近又讲了12月是毛泽东的这个诞辰，要慎重，要稳重，要慎重来这个纪念，感觉又跟这个新毛派又好像又示好，所以看得出来他既打左这个又防右，他主要就是要巩固他在左右两边或者一个派系的平衡，然后成为一个左右派系的一个最终的决策者，来巩固他的权力。那这方面是一方面是意识形态上的巩固，一方面是在政治操作上的巩固。那这一次要成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我想在技术层面，在战术层面，他更要做一个权力的巩固。那一方面在战略上巩固，一方面在战术上巩固，那有利于他未来在施政上的一个推动。
嗯哼，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回到华府，请教蔡德良董事长，就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国安会不只是对内的维稳对外也要这个来防止外面的这个外部有事那么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最近也是在积极要筹备国安会那么这当然也是让大家非常瞩目的。那我们注意到中国跟日本其实一直都为了一些问题，包括历史的问题、领土的问题而有一些不睦那么这一次。日本跟大陆都积极的推动国安会，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未来它是会预防双方的事件升高，还是会激化双方的这种关系紧张？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最重要一个，我想是一个，就是说，其实双方都不希望进一步激化的问题，不希望打仗。那么国安会或者国安委本身的话，就是一种协调，把各种力量来了，所以比较可能是尽量降低这个军事的冲突，但是会增加其他方面的冲突或准备。所以我想您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也给大家留下一个思考的余地。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想目前看起来并不会激化双方的军事的冲突，但是会强化双方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一个斗争。谢谢。
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接下来今天海峡论坛最后一个讨论话题是这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设置这个国安委啊，它究竟有何意图跟作用，又可能引起哪些担忧呢？我们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把握最后的时间啊，针对我们第三个话题发表你们的看法啊。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可以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再把时间接下来都开放给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发表意见啊。先接听台湾的听众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喂，
你好，请讲。
我是张姚先生。哎，我觉得袁飞那个，我觉得他军舰可以过去，然后飞军机可以过去哦，是有主权的那个宣示的效果了。他、啊、那个中国那个维稳的那个事情呢、啊，我就觉得他是为以后那个大力的政治改革的那个在做准备，我的看法就这样。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生回到华盛顿现场。事实上，我们回到这次三中全会，一个关键词就是改革。事实上，习近平也认为说，设置这个国安委哦，可能会加速国家一个改革的一个动力。不过持批评人士的人就认为说，虽然说三中全会有很多新的出台的改革方案，包括了取消这个劳教制度，还有一胎化也放宽了，但是呢大家就认为说，这个国安委未来如果成为一个超级部门的话，对这个不打压不同意见人士的声音，可能这个作用会比劳教还要更可怕。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批评说法？
我是从一个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型的一个国家哈，那么它是一直要往比较制度化的国家来走。那么从这次取消劳改的情况来，就是说它要取消一些不合理的一种制度，比较在某种程度比较尊重人权，但是尊重人权的同时，它还是要维稳的。所以它在加强监视。其实以曾经到过中国很多次的人来讲的话，都知道中国大陆其实这个监视已经非常非常严密了。现在这个
无所不在，
已经存在了。这个再怎么加强也强不到哪里去了。最重要还是说它的执行的层次，他们说马上抓人，抓人是马上关起来，是不是这个样？你抓了人然后去问话是可能的，那抓人马上要关起来，然后去劳改这样子，那就是这就不好了。所以他把劳教取消掉，其实对人权上已经有部分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尊重了。那么但是呢，他说维稳是不是会把人抓起来，会不会加强监视？我想还是会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哪一部分不好拿掉，哪一部分是需要的还要再加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的，我想这也是没有错的。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一样，美国也是这样。美国人家被骂了半天，他还是要监听，他不能说他就取消监听，他从来没有这么讲。不会像台湾说监听不可以的，立法委员应该要取消监听，没有人会这样。你看美国国会都没有人讲说我要取消监听，这不可能的事，因为国家安全的需要还是需要。
好的，非常谢谢蔡德兰先生。我们再接听一通听众的电话，再来请教范世平教授。台北的黄先生您好，您对我们的第三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第一个问题，那个今年的那个国庆日总统讲话，他说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啊，那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这一句话会不会让这些邦交国啊，那个啊，在他们的思想上会不会松动啊？但是你不是国与国的关系，那我干脆就两边留职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谢谢台北的黄先生。那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范教授。我们看这个台湾的整个国安外交的运作，因为事实上马总统他之前任命新一波这个外交国安人士的时候，也有人认为说他是打算这个国安两岸整个政策都是一把抓，包括他在陆委会的一些人事布局。怎么看这个国安会当然是负责一个在台湾的话是一个协调统合的一个能力。那么反观同样的国安委到了中共这边啊，习近平他接下来也是要把这个两岸政策或是其他的外交国防全部都抓在手里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另外就是说在人事的部分，刚刚提到的孟建柱等人，究竟未来这个国安委他会是由习近平来担任一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吗？还是说会有另外一个一把手来主持这个国安委？那么从这样子看，习近平他目前已经执政一年多来，他是不是人事的掌控权都已经抓在自己手里了，该放的人也都放在适当的岗位上了？您的分析，范教授。
那我觉得习近平他的是一个派系妥协下的结果了。包括我们看到他在十七大的时候，他成为这个政治局这个常委啊。事实上，当时大家认为他是个黑马，因为大家当时比较看好的是 这个李克强啊，他是胡锦涛这个接班人嘛，也算团派。但是看到习近平忽然这个黑马出来，当然外界就认为当时江包含江泽民啊，这个是这个派是支持的啊，曾庆红以退为进啊，让这个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是从胡温来讲，因为习仲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跟邓小平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个胡锦涛基本上也是支持，就他可以说是从江泽民的上海帮到胡锦涛的团派啊，或者我们讲的红二代太子党，都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共同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他在人事布局上也是一个派系的妥协。包括我们看这次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里面，七位来讲啊，江西的人马还是比较多。可是我们看到未来如果是十九大的时候，以目前的布局来看啊，应该是胡锦涛的人马会占多数。所以他基本上也是在玩一个派系平衡的这个游戏啊。那至于说这个国安委啊，我个人认为，这基本上来讲，习近平他的权力本来就是党政军一把抓了，那透过这个机制，其实只是让他更加的稳固而已啊。其实他目前来讲，权力已经是相当稳固了，只是更加的稳固。更重要的是一个横向的联系，因为大陆其实也发生过几次突发事件呢，各个部门呢、啊、可以说是互相推诿责任啊，造成那个事权无法统一，那造成这个整个的这个运筹帷幄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认为他这次的事情主要这个国安委的目的呢，就是要整合啊。那目前来讲，孟建柱啊，这个习近平应该还是当这个国安委的啊一个这个委员，主任委员。那接下来主要的这个负责人，我认为目前的政法委啊，这个孟建柱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一位就是目前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啊，王沪宁啊，他也是中央委员，他也会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
孟建柱跟王沪宁，好了，谢谢范世平教授，请两位来宾，大家选一个话题吧，跟我们用一两句话做个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蔡德阳先生。
我还觉得这个大陆这个国安委啊，这个事情看起来是非常严重，但事实上来讲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政府，现在政府应该要有的，因为他们其实权力已经是一把抓了啊。那么能够在权力一把抓的情况下，然后不会有突发状况，就是说，因为我们之前我们碰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中共国防部做了什么事情，军队做了什么事情，结果他总书记不晓得，所以这个事情只是加强一个现代化的管理
的功能。谢谢蔡先生，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是我想刚才陈如博义兄所说的，日本最近也在成立相关的组织，我想这恐怕是一个国际的趋势啊。我想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个作为也是蛮正常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这个密切而且热烈的深入的讨论，让我们都这个长了不就是开了不少眼界，长了不少知识。那么今天的讨论也非常的热烈啊。那么特别要感谢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阳先生，
谢谢，
以及台师大政研所的范世平教授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你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在网上收看海峡论坛的重播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